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下午签署行政命令，启动了推翻奥巴马政府环保监管条例的程序。
美国司法部长警告说，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
美国军方审查莫苏尔空袭700多段视频，以确定联军空袭莫苏尔炸死100名平民的说法是否属实。
中国时间3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卡拉，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做了一件大事，就是签署了又一项行政命令，启动了推翻奥巴马政府环保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是，而且川普总统他自己也说签署这一项行政命令可以对促进美国就业起到帮助。
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呢，要求美国的环保署要彻底的修订清洁能源计划中的监管规定。他在这个竞选总统期间呢，就称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是愚蠢的，主要是因为这项计划包含他所说的毁灭就业的一些条款。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就说，总统令的签署能加大化石燃料能源的生产。他说，这一项命令会让能源和电力价格更低廉、更可靠、更清洁，能够加大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2015年和2016年的阳光动力号太阳能的飞机环地球飞行的驾驶员之一叫皮卡尔德说，保护地球从商业角度讲呢也是可行的。他说，当今的解决方案呢有利润，既创造就业也有利可图，在带来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呢也会保护环境。因此呢，如果要让美国再振雄风，就要使用清洁的能源技术。我们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下午呢，是在美国环保署签署了有关美国能源政策的2条行政命令，那么大幅度的叫停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这一举动也引起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抗议。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美国环保署总部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林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环保署的门前。那我们知道，今天下午，也就是美东时间周二下午2点钟，川普总统签署了2项有关于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的行政令。那么主旨是使得美国的能源行业的保持美国能源行业的独立性。那么其中一条行政令是针对于2013年前总统奥巴马所签署的这个能源的行政令的修正令。那么另外一条行政令是有关气候变化对于国土安全的行政令。那么在于昨天晚上，也就是周一晚，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白宫的官员对于记者们说，川普政府对于能源政策的两个核心，一个是清洁的空气，另外一个是清洁的水资源。那么同时他也表示，之前政府，也就是奥巴马政府，在能源政策方面贬低了美国工人的价值。那么他也表明，新的政府川普的政府对于能源政策方面能同时平衡并权衡政府美国工人的利益以及环境保护的两个方面。那么他也表示，这是川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方向与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方向的最大区别。那么具体的，我们看到这项行政令启动了对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的所有规章制度的细节的审查。同时我们还记得川普在竞选中所说的，奥巴马政府的很多的能源政策是不合理的，并且没有效果，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他还这两项行政令还废除了停止联邦政府的土地上开采煤矿的这样的规定。那么更加具体的，我们知道这项行政令还将废除奥巴马在2013年的行政命令中至少6项限制碳排量并遏制气候变化的规定。那么这也是川普政府所说的振兴传统的煤炭行业来制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的变化，我们看到引起了很多环保人士以及团体的抗议和抵制。那么今天早些时候，记者也是在美国环保署的门前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抗议。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人民气候运动组织负责人的一条采访。
The big problem with the executive order is that it cuts back on the, eliminates the Clean Power Plan rules, which helps to lower carbon emissions, both at the, you know, for global emissions, but also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 lot of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people of color, communities of color, low-income communities, are impacted by the emissions of power plant factories, coal-producing plants. And so the executive order that President Obama did not only impacts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protect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low-income communities as well.
是的，除此之外，他们还表示，川普政策忽略了气候变化的现象，比如说海平面上升以及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这个沙尘暴。那么，这些现象对于经济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例如能源政策组织下一代气候 Next Generation Climate 的主席也在昨天下午星期一晚上的一则声明中，有了这样的表示。他表示，川普这样做是故意破坏为美国制造工作，并保证水资源跟空气清洁的项目，那么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污染大户来谋取利益，然后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现在的争论点就在于是以保持传统的煤炭工业为优先来防止工作的流失，来拉动经济，那么还是利用新能源的产业来创造经济，拉动经济。那么在昨天晚上的记者发布会上，白宫也做了这样的回应。那么他们表示，需要看到更多相关的科学研究才能做最后的打算。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全球，美国在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位置，白宫方面有这样的回应，他们表示，对于是否履行巴黎协议以及如何达到协议中减排的目标的讨论还正在进行。除此之外，有记者在记者会上还提到，那么行政令的签署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能源大国释放着怎么样的信息？那么白宫官员表示，他们认为美国会继续推进以自身利益为主为优先的这样的能源政策的方向。那么他也是认为总统先生已经对这个方面的这个能源的方向非常的明确。那么这个国家有很多的能源储备，那么总统先生要继续排除生产能源并保持能源独立性的所有障碍。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信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在环保署前的连线报道。
总统川普今天下午，也就是星期二的下午，签署了行政令，开始了推翻奥巴马政府环保监管条例的程序。来看相关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要求环境保护署彻底修订清洁能源计划中的监管规定。他在竞选总统期间称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愚蠢，主要因为这项计划包含他所称毁灭就业的条款。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总统令的签署能加大化石燃料能源的生产。他说，这项命令会让能源和电力价格更低廉、更可靠、更清洁，能够加大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2015年和2016年阳光动力号太阳能飞机环地球飞行的驾驶员之一皮卡尔德说，保护地球从商业角度讲也是可行的。
当今的解决方案有利润，既创造就业也有利可图，在带来可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保护环境。因此，如果要让美国再振雄风，就要使用清洁能源技术。
白宫官员星期一对媒体说，他们将让环保署回到保护清洁空气和清洁水源的核心任务上来。
好，目光转向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上个周推翻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努力呢，是严重的受挫。那么各界持续关注国会接下来的走向。不过，共和党领袖今天表示，他们不会放弃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带我们掌握。奕华，你好。
好的，林森你好。
在上个星期表决取消之后啊，那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就曾经说奥巴马的医保法案呢仍然有效。那么接下来，共和党人在有关的议题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是，您说的没有错。在上个星期五，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这个新法案的表决撤回之后呢，这个共和党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曾经谈到说，在接下来可预见的未来里，奥巴马医保法仍然有效。不过在今天的这个共和党每周例行会议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瑞安议长再次谈到了有关问题。那么他谈到说，共和党现在内部的共识还是认为应该要这个继续努力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不过呢，目前成员之间呢，对于如何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以及如何制定新的这个法案来取代奥巴马医保法，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因此呢，这个他们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成员之间必须要找到一个团结合作的努力共同的基础点。那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谈到说，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投票时机呢尚未成熟，因此但并不代表共和党方面应该要放弃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谈到说，他接下来呢会朝着努力这个团结党内的共识为主。不过他这一次对于新的法案的推动，他不会设立新的时间表，因为他认为新法案的推出必须要完整，并且取得共和党的内部共识。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我们将团结努力，直到一切被修正，这太重要了。奥巴马医保法是项失败的立法，奥巴马医保法对美国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将对此进行修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做所有其他应该要完成的工作。我们有一个积极的议程，我们正快速地推动这个议程，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议案是正确的。稍早的会议十分有建设性，有些在上周反对法案的成员也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希望能支持我们的议案并让计划成功。我们希望提出正确的议案，因此我们会持续进行沟通。我不会为这件事设时间表，因为提出正确的议案这太重要了。
是的，瑞安议长在记者会上也没有谈到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新法案制定当中内容会做出哪些方面的调整，以及新法案的制定是否会和这个民主党来进行合作。不过呢，这个瑞安议长只强调了说，接下来呢这个共和党会朝着努力团结的方向前进。看得出来上个星期五的这个表决挫败呢已经凸显了共和党内部分裂的问题。林森。
一华，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消息是和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是否应该回避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这个调查有关。那么共和党的领导层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是的，今天呢，这个在记者会上呢，有记者也谈到了有关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是否该回避俄罗斯有关的调查，以及这个询问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这个意见。那么瑞安议长呢是仅以简单的两个 no， 就是 no and no 来回答记者的提问。也就是说，瑞安议长他并不认为努涅斯主席应该要回避俄罗斯有关的调查，以及他也不认为努涅斯主席应该要提出他的这个情报消息来源。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瑞安议长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支持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那么不过呢，这个民主党方面呼吁这个努涅斯主席规避有关俄罗斯的调查的呼声还是相当的高，甚至也有提出说希望这个努涅斯主席应该要自己提出这个辞去主席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的这个职务。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也在这个书面声明当中呼吁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要免去努涅斯主席担任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那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也在书面声明当中提到说，这个目前努涅斯主席呢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参与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调查。那么共和党内部呢，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呢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说，他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他也认为努涅斯主席应该要交出他的消息情报来源。那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呢是这个星期是取消了所有的会议的行程，因此呢我们目前不晓得在有关于俄罗斯调查方面的这个听证会以及会议将会在何时重新召开，以及相关的与会人士包括哪些人。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保卫白宫的美国特勤局星期二在白宫外面拘留了一名携带神秘包裹的男子。特勤局证实，他们正在对包裹进行检测。这名男子在离白宫一个街口的华盛顿市中心的十五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叉处走进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同时呢还发表了可疑的评论。 白宫东翼的游客参观活动呢，目前是暂停了，但是特勤局说其他的活动照常进行。白宫安全这个月受到了一系列的威胁，包括一名男子在安检站附近翻过存放自行车的架子。之前一名来自加州的男子翻过白宫的围栏，在白宫的院内据说溜达了大约17分钟。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取消了本星期的所有会议，民主党人要求委员会主席德文努涅斯回避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问题的调查，但努涅斯拒绝退让。一天前，他的委员会同事、资深民主党成员亚当·西夫众议员发表声明，要求努涅斯回避调查。西夫在星期一说：“这不是我轻轻松松提出的建议，主席和我几年来共识很好。”他还说，如果主席不能客观调查或督导，公众就无法维持对调查的信任。
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居住在维吉尼亚的三名伊拉克难民面临移民欺诈的指控。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们隐瞒了自己在与伊拉克参与绑架美国公民的弟弟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三名伊拉克难民的名字是优素夫·马什·哈达尼和阿迪尔·哈桑和恩纳斯·易卜拉欣。他们是2008年作为难民来到美国的。这三个人呢，现在都是美国的合法居民。易卜拉欣和哈桑都已经结婚。他们是在2013年申请加入美国籍的。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说，那些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让他们得以不被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塞申斯星期一呼吁美国公民遵守美国的移民法，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很多美国人认为那些措施并不人道。
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移民递解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移民。
这让我们的社区感到恐惧，移民社区和非移民社区都恐惧，因为这让我们感受到受到了攻击。这是总司令川普把墨西哥人称作强奸犯和犯罪分子之后发生的事情。
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包括学校、教会和许多城市。在纽约布法罗市的这所基督教教堂也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我们要提供住所、食品和生活设施，让他们可以感到安全和平安。
但是司法部长星期一提醒美国人说，不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外国人，那些因为某些罪行而被拘留的人遣送出去，会有严重后果。
而且司法部将要求各个寻求司法部拨款的司法管辖区证明他们遵守了美国1373号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拨款。
丧失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性促使一些城市放弃他们的庇护移民政策。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庇护移民了，因为我们不想损失我们的联邦资金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资金。
但是塞申斯做出的上述宣布所引起的反应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正在审议一项法案，使整个州为移民提供庇护。
我恳请马里兰州人民理解，这种做法将使马里兰州面临更大的暴力和犯罪的风险，这不是好政策。
川普总统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呼应美国人民的要求，加强移民执法和边界保卫。
我们最终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就会提高工资，帮助失业的人，节省上百亿美元，使我们的社区对所有的人都更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说，那些试图保护犯有攻击、破门而入、贩毒、抢钱和谋杀罪的司法管辖区，使整个社区，包括移民社区，面临威胁。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联合国星期一启动国际核武器禁令谈判，遭到美国等拥核国家的反对。美国军方审查摩苏尔空袭700多段视频，已确定联军空袭摩苏尔炸死100名平民的说法是否属实。美国密西根州为解决弗林特市民状告当地水源铅污染的诉讼，同意更换18000处住所的供水管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下午签署行政命令，启动了推翻奥巴马政府环保监管条例的程序。美国司法部长警告说，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联合国星期一启动国际核武器禁令谈判，遭到拥核国家的反对。禁令支持者认为，核武器对全球安全是一项威胁，警告称这种武器一旦投入使用，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去年有超过120个国家投票支持就条约开启对话。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约20个其他国家星期一联合反对这道禁令，俄罗斯和中国也抗议这道拟议中的条约，并拒绝加入对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星期一表示，保护人民的安全是官员们的工作，但是现实不得不面对。他说，有人相信朝鲜会同意核武器禁令吗？
美利坚航空公司表示，准备斥资2亿美元收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股份。这个交易一旦达成，美航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场中的份额将会扩大。南航是中国最大的航空公司，而美航则是世界客运数量最大的公司。收购成功以后，美利坚航空公司将占有南方航空公司2.68%的股份，这将使美航可以与南航展开战略合作。这个收购协定是美中两国主要航空公司之间达成的第二次类似的协定。德尔塔航空公司，有时也叫德美航空公司，在2015年收购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3.55%的股份，那么总价值是4.5亿美元。美航与南航之间的这个股份收购协定尚需监管部门的批准。
在香港，林郑月娥被称为小圈子选举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为下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第二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发表了声明。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星期天3月26日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显示了香港人民对普选以及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合法要求依然没有实现。北京对香港选举的明显干预再一度显示，香港长久以来所珍视的自治遭受剧烈的侵蚀。共同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的声明说，当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显然就像他的前任一样，是北京所中意的候选人，这就是香港非常难于应对其自治和法治被不断侵蚀的问题。香港继续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自由和繁荣的桥梁，符合各方的利益，但香港独特的活力与繁荣来自其有保障的种种自由。假如香港在新行政长官制下变成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城市，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评估香港是否依然可以得到美国法律的特殊待遇。 美国密西根州政府为解决弗林特市居民状告当地水源铅污染的诉讼，同意更换18000个住所的供水管道。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请他带来更详细的报道。安华。
好，卡拉，根据协议呢，密西根州将出资8700万美元，为至少18000个住所更换掉目前的含铅的镀锌钢水管。弗林特市的供水呢，在2014年被污染，当时市政府为削减成本，决定改用弗林特的河水，而不是原来的底特律供水系统。但是呢，他们没有确保弗林特河水按照法律要求经过抗腐蚀物质的处理。河水腐蚀了城市的供水管道，饮用水因为铁锈污染而变成棕色，连接用户的水管也被腐蚀，使自来水含有铅的成分。大家知道呢，含铅的水可能会造成严重和永久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仍在发育过程中的儿童当中。弗林特市的居民去年状告政府违反了安全饮用水法，他们还指责联邦环保署未能就污染水的危险性对他们发出警告，或者采取步骤确保州政府和地方当局解决危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环保局呢宣布为弗林特提供1亿美元来更新其饮用水的基础设施。底特律的联邦法官星期二将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然后呢才能最后批准。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情，交还给现场。
好的，感谢安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正在审查10天来莫苏尔空袭的700多段视频，以确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对莫苏尔的空袭炸死100名平民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来看报道。
五角大楼说，据初步调查，联军战机3月17号对摩苏尔西部老城发动了空袭，有关平民伤亡指称所说的地点也在那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说，美国军方非常重视有关报道。
世界上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比美军对平民伤亡更敏感。我们深知敌人隐藏在妇女和儿童身后的每个战场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领域。我们总是竭尽全力地减少无辜者的生命损失或伤害，而我们的对手却并非如此。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调查人员希望视频能够澄清有关二次轰炸的报道。一些媒体报道说，平民死伤是伊斯兰国的爆炸装置造成的。伊拉克军方也对美国3月17号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说，新的证据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现场放置了爆炸装置。伊拉克军队在联军空中炮火的支援下，试图收复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摩苏尔西部地区。
上个周末，巴黎警方在社区执勤时同一名华裔男子发生冲突，在其寓所将其击毙。事件发生后，一些华侨到巴黎19区警察局前示威，引发了警民冲突，导致数名警察受伤，一辆警车被破坏。警方逮捕了30多名示威者。由于死者是中国公民，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正式交涉，希望法方维护中国公民权益。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中法两国关系是否会由此而受到影响。欢迎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卡拉。
海涛，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而且现在好像警方的说法和抗议者的说法还不尽相同，因为有的抗议者说警方是在这个死者的孩子面前将他击毙的。
是这样，在周末呢，就是3月26号吧，3月26号就是在法国巴黎的19区，那么警方呢是接到居民报案，就去这位姓刘的，来自浙江青田的这么一个姓刘的57岁的这么姓刘的先生家里去敲门，然后就是后来据双方反应不一样，他们进去了以后，然后警方说这位姓刘的先生拿刀先这个刺伤了一位警察同事。那么这个姓刘当时家里有4个女孩一个男孩，他们几个孩子反映说，就是当时警察敲门他们不给开，他说警察很快就破门而入，然后就当着孩子的面就开枪，就 一下把这个姓刘先生就打死了，大概前后不过是这个七八秒十秒钟左右，对，刘先生就打死了。他刘先生根本就没有动，但是不可就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刘先生当时是喝醉了，喝了酒，而且他当时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他手里是拿了一个剪子也好，是一个利器，是一个刀也好，他当时是拿了一个利器，
是被警方认为是一个可以成为凶器的一个东西，就是成为
警方后来说是这个刘先生先拿刀刺了一位警察，然后警察才开枪。那么刘先生家属说是警方一推门进来就开始开枪。
那这个事情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引起了当地的这个华人华侨的极大的这个愤怒，而且是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是。
那么您在这个观察中国的媒体和美国媒体报道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中国的媒体对这件事情普遍的这个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倾向？
中国的媒体大概就是基本上是因为这个事在这个中文互联网上炒得很热，特别是美国的中文互联网上，中国的媒体报道很多，就是网络媒体啊、官方平面媒体啊都会报道很多。但是据最新的报道，就是法国的法新社报道和法广的报道，就是这35名就是抗议示威群众呢已经释放了。那么就参加人数有多少呢？据英国报纸《虎报》英文《虎报》说，大概有100名就是当地的华人。那么据法国媒体报道，大概有150名左右的这个法国的华人。但是这个西方的媒体，特别是法国的媒体吧，他在报道当中他特别注意。我不说你是华人华侨，我说你是亚裔这个居民，那么这样的话就不是单把华人作为一个族群来把它提出来，而是作为这个整个的亚裔。那么根据以往的惯例或者以往的经验来看呢，一般的话如果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死亡的话，一般的话是会中国人来出来参加他这个抗议示威的这个游行的。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这个局面基本上已经平息下来，但是中国政府呢已经正式向法方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交涉，他们把中国把这个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的一个官员叫去，外交部把他招去，跟他提出了中国方面的这个关切和关心，就是要切实保护这个刘先生。我们刚才说到他是一位拿的法国绿卡的这个就是
中国
公民，他拿的中国护照。那么他的4个女儿和1个孩子呢，都分别是拿的法国护照，还有就是拿的法国绿卡。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非常感谢海涛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解析。
谢谢。谢谢。
今天最高法院裁决一名智力残障犯人免于死刑，这是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克萨斯州上诉法院的裁决而做出的决定。下面我们就连线在前方的记者鲍荣，让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卡拉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最高法院，那么今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时候，最高法院是驳回了德克萨斯州上诉刑事法院宣布的裁决。该裁决是说有一名身患这个智力残障的犯人是因为不符合这个医学标准所以呢不应该被免于死刑。那么这一位现年57岁的鲍比摩尔呢，他是在被判在1980年的时候是闯入了一家休斯顿的这个杂货店，并且向一名店员开枪导致其死亡。那么当时在摩尔的这个律师们他们是辩称说，摩尔因为不符合他是患有智力残障，所以呢他不应该被处以死刑。那么初审法院呢当时也是赞同这个说法，不过呢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上诉法庭确实认为不应该使用这一个现行的这么一个医学标准，而应该使用呢在德克萨斯州已经使用了24年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呢，摩尔其实是只能说有轻微的智力缺陷，不能说有智力残障。那么所谓的这个现行的标准呢，也就是最高法院在2002年时在阿特金斯案之中做出的这样一个判决，认为说如果说把智力残障犯人处以死刑的话，是违反了宪法的第8修正案。当时呢最高法院也是给了地方的法院一个比较笼统的标准，首先是说这个犯人的智力如果说是低于智商如果是低于70的话，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智力残障者。 那么第二呢，要看犯人是否能有与其他人沟通并且照顾自我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说看以上这两个标准是不是发生在这个犯人18周岁之前。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那个最高法院也是以5-3的票数驳回了这么一个德克萨斯州上诉法院的这么一个判决。那么今天的金斯堡大法官也是在判决在这个判决书中说，他是表示说，那么德克萨斯州并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他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是使用了这一个现代的一个医学标准，但是呢，在关乎性命在这个性命攸关的一个案件上面的时候呢，他却用其他的标准来取代了这一个医学标准。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在今年2月份，最高法院也是判处同样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囚犯，是说他要应该免于死刑，因为他认为这个审判之中涉嫌到了种族歧视的因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在现代的美国这个死刑的这个处决数量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在去年呢，总共一共是美国的一共只有5个州是处决了20名犯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民调之中呢，也是显示民意是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这个死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克萨斯州似乎是一个例外。那么在过去美国恢复了死刑这么40年以来呢，德克萨斯州是一共处决了542名犯人。那么仅仅在今年这么2017年3个月以来，德克萨斯州就已经是处决了4名犯人，可以说比所有其他州加起来都多。卡拉，
好的，感谢鲍荣在美国司法部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特里·布兰斯塔德是川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段长久的友谊，稍后为您播出对他的专访。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的终结。尽管冷战结束已将近30年，但是冷战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给世界格局和亚太地区带来深远影响。那么，如何评价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冷战对东西方关系、国际政治的格局和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美中两国应该如何吸取冷战遗产的经验与教训，恰当地管理好美中关系？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钊教授。哎，马教授，知道的，最近啊，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这个关于冷战问题或叫冷战文化的这样的研讨会。您本人好像还也是其中一个研讨会的一个组织者之一啊。为什么学术界对冷战这个话题的这样的兴趣这么多年了，30年了啊，仍然不减？
首先应该说呢，2017年呢，不仅是冷战结束30年，而且它呢也基本上是冷战爆发70周年整，所以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纪念性的日子。我觉得冷战研究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然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外交文件解密，还有一些回忆录啊、书信啊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档案资料被发掘出来，那么可以使我们呢能够超出美苏两个阵营，看一看其他国家在冷战中的历史，也可以考察一下个人的历史经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呢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制呢其实依然主导着当今的国际社会。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国际组织，像北约呀、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像东盟啊，还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做节目的美国之音，它实际上都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些机构。所以可以说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冷战的时期建立的国际体系之中，而且有些话题呢或者有些问题形成于冷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比如说朝鲜，这个朝鲜半岛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这些都呢直接影响了这个使得学者们呢依然关注这个问题。
冷战作为一种遗产，无论它是作为一种是一个正面的遗产还是一个负面的遗产，那么现在呢学术界又把它称作冷战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冷战的遗产对美国和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冷战呢可能刚才说的有两点需要区分一下。一方面呢是冷战的政治遗产和军事遗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冷战的文化遗产。这个政治军事遗产呢实际上到现在来说呢，除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地缘政治的一些威胁，你比如说朝鲜啊，那么其他的基本上呢已经消除掉了。但是呢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冷战的文化遗产，这个是我们现在呢更加关注的东西。也就是说冷战实际上呢不仅是一个以军事威胁为后盾的意识形态角度，它也是宣传战，也是心理战。那么这种宣传心理所造成的人们对国际的一种国际的看法呢实际上现在还都存在。你比如说中国有时候在官方的材料中经常还提到一些词，像敌对势力啊、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啊，还有中国外交部经常提到的所谓冷战思维啊，这些都是冷战文化的不同的反应。那么你包括冷战时期生产的一些文化作品，你像中国大家可能中国观众更熟悉的像红色娘子军的这样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实际上呢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那到现在依然在舞台的影视剧中不断的上演，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冷战文化的直接影响。
怎么来评价美国在这个冷战当中的这样的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在这个冷战整个冷战过程当中它的战略的得失？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那么可能也不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解释出来。那么我想借用一下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冷战史和朝鲜史研究的一个著名学者，是卡明斯教授，他呢也来参加了我们上周的一个这个冷战文化研讨会。他呢说呢，美国在冷战的整个历程中呢，在东亚这个范围内呢有得有失，有贡献也有失败。它的主要贡献呢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呢倾注了大量的资金，为东亚的盟国呢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的局势。那么这种安保条件之下呢，为日后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和军事条件。那么最终呢美中关系正常化，中国呢回归到了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所以至今呢从经济角度来说呢，东亚依然是世界经济最活跃和最有活力的地区。这个呢应该说美国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如果说失败的话呢，我想呢也是借用卡明斯教授的话说吧，他呢认为美国呢在冷战期间呢没有充分的理解东亚地区这个民族主义，特别是呢以这个反殖民地压迫、民族独立斗争这样的民族主义，把它简单的视成呢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翻版。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了像朝鲜战争啊、越南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失误，这样呢不仅呢造成了一些紧张关系，那么同时对美国本身的经济还有这个生命财产都有一些损失，这个呢是它的失败的地方。
我们再来说说亚洲的这些主要国家，那么包括中国啊、日本啊、朝鲜、韩国，可以说这些主要的国家都是冷战的直接的这样的参与者。 那么比如说朝鲜战争啊、越南战争啊，还有甚至包括这个中国的国共的内战，都可以说是这个冷战的这样的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对于这些东亚国家来说，是不是已经可以说现在已经走出了所谓冷战的这样的叫阴影也好，或者是冷战的这样的笼罩？
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了。我们说，其实冷战呢并没有完全的成为历史。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冷战建立起来的国际体制或者地区体制还依然存在，他们依然影响着东亚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啊、地区安全啊、包括经济发展。可能可以简单的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朝鲜，一个例子是香港。朝鲜呢，这个朝鲜半岛上的两个政权啊，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那么朝鲜战争呢，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就是真刀真枪的热战。那么它几乎呢，把这个朝鲜政权，就北朝鲜这个政权彻底摧毁。那么目前来说呢，朝鲜呢依然是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所以呢，它才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啊，不断的发展它的核武器，发展它的弹道导弹技术，这就是要解决它的生存危机。同时呢，朝鲜呢也是希望能够保留朝鲜半岛的这个冷战态势，形成一种呢，就是来这个瓦解中美之间的合作啊，来这个破坏呢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么从中呢找到他生存的一个空间，这是朝鲜，那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另外一个是香港，我们香港呢实际上是冷战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代表。那么在香港崛起之前呢，远东的经济中心呢是上海，后来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随着美中关系破裂，那么美国呢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全面制裁，那么上海衰落了，那么中国也不是国际经济中的一环了，所以香港就崛起了。但可是呢，到了现在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那么上海呢又重新崛起了，又成了东亚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核心地带。那么它呢就直接影响了香港自身的定位和未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个经济一直有问题，那么它也在重新找出路。所以从这个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呢，从朝鲜和香港来说，我们都可以看到冷战的这个影响。
我知道中国有学者，国际关系学者提出过，就是在这个柏林墙倒塌之后，在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段时间，所谓后冷战时期，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新冷战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你是怎么看这种观点的？就是说现在还是一种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吗？特别是美中两国关系。
我个人不是习惯十分用这个新冷战来描述现在的一个基本的形式。我们说呢，一方面来说，当然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包括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地缘国家之间，像中日啊、中韩啊，都有一些矛盾。但是它和冷战这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冷战时代呢，强调的是用军事压力为后盾，那么呢，然后是用意识形态之争，最终呢，还通过一些代理人战争呢，来达到这个国家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最大的诉求。所以呢，我们说这种高限度的啊，这种以压制为中心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呢，那个是冷战时代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我们现在来说呢，你可以看有的时候政治上可能有些问题，但基本上呢是有一个框架来解决或讨论这些问题的。它包括一些地区性的政治协商机制，或者包括一些国际协商机制。同时呢，这些地区呢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呢有很强烈的这个交流和互相依赖，这些都不是出现在当时冷战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区分的。
好的，谢谢马昭教授，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今天美国观察。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特里·布兰斯塔德，他是川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段长久的友谊。今天我们就一起到爱奥华州认识一个真实的布兰斯塔德。
He's ambitious. I mean, Terry Branstad likes to win, I can assure you.
A real gentleman and a real hard worker.
Ultimately, you know, with your son as the campaign manager in your state, that's got to definitely affect your, you know,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To the language I'm... He's a good character.
He's someone that you can look up to.
Honorable, everyday, workaholic.
他接受驻华大使提名时，我们都很惊讶。我们一直劝他到华盛顿去竞选参议员或者众议员职位，他没有兴趣。
他是美国历史上担任州长时间最长的人。在爱奥华的农场上出生成长，在爱奥华接受教育，布兰斯塔德担任州长23年，他在参与过的政治选举中保持全胜，却从未谋求过华盛顿的官职。
他对爱奥华有感情。
如今70岁的布兰斯塔德决定离开爱奥华，赴北京出任大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么多年呢，他也在他州长的几次担任州长的这个位置上面，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做出过很多努力。
这是直接相关的，绝对和这段友谊有直接关系。
这段友谊可以追溯到32年前，1985年，38岁的布兰斯塔德刚开始第一个州长任期。他在州长办公室会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农业代表团，领队是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那是习近平一行的第一次国外考察经历。在2周时间里，习近平参观了工厂、农场，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与接待他们的爱奥华姐妹州工作人员卢卡一同游览了密西西比河。2012年，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美，短暂停留爱奥华马斯卡廷，与曾经接待他的家庭见面。同年春天，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北京设宴款待爱奥华的来宾。作为副主席夫人的彭丽媛当时并不经常出席这类活动。
她说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认识爱奥华客人的机会，因为习近平曾经说那一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布兰斯塔德对1985年的河北考察团印象并不深刻，而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布兰斯塔德4次率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如今他对习近平也以老朋友相称，两人30多年的交情成为布兰斯塔德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和中国有一段长时间的友谊，尤其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一个优势。习近平主席于1985年在我第一个州长任期访问爱奥华，我们的友谊是长久的。
他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一直是他优先考虑的事之一，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就不那么惊讶了，因为我感到他和中国主席的联系，还有他需要做的事情，这些他在爱奥华都已经做了。
伴随着长久的友谊是逐年上升的贸易往来，与爱奥华人民的热情友好齐名的是这里的大豆、玉米和猪肉。布兰斯塔德在任期间成功将中国变成爱奥华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是爱奥华州最大的产业，占全州经济总量的25%，为310万人口用不完的农产品寻找出口目的地，爱奥华州长必须了解贸易才行。川普总统曾说，没人比布兰斯塔德更懂贸易了。
州长非常重视扩展商业，爱奥华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农业。他成长在农场上，他知道如果能扩展农业生意，就能为爱奥华创造商机。
爱奥华向中国出口很多产品，比如大豆和猪肉，我们看到贸易的增长，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建立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的。
2015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爱奥华州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加拿大，其中农作物占出口总额的60%以上。为了推动爱奥华州与国际间的友谊与信任，以及农业出口和贸易往来，布兰斯塔德一直支持爱奥华姐妹州项目。爱奥华的9个姐妹州里有7个是布兰斯塔德在任期间建立的，其中包括中国的农业大省河北省。除了中国，布兰斯塔德也亲自率团访问了每一个姐妹州，包括1988年访问苏联。
他出发前没有签证，他是在机场拿到签证的。他以为会被拒绝入境，但是他想，我必须签这项战略合作协议。
他没有签证，但是他还是去了。
对，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个故事，他给我讲过好多遍。他给了这个组织运转的动力，几乎所有的合作协议都是他签署的。他经常与姐妹州的代表团见面，就像他1985年与习近平见面一样。即使来访的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依然希望去欢迎他们，因为他们是客人，这对他很重要。他绝对是尽其所能参与到姐妹州的项目中来。从他对爱奥华姐妹州的支持很容易看出，他对国际关系是很有热情的。
在接受川普总统的驻华大使提名时，布兰斯塔德不忘表达他对爱奥华的留恋。他说他和他的夫人会永远把爱奥华放在心里。
他就是个普通人，他从不被荣誉冲昏头脑，就像布兰斯塔德这样生长在爱奥华的人，对靠双手劳作的人民不可能不怀有尊敬。
他会想念爱奥华人民，他在这里很自在，他和选民们交谈的时候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平易近人。
民主党籍注册选民丹尼尔反对布兰斯塔德州长支持堕胎和拥枪的政策，他也希望共和党籍的州长在教育和帮助年轻人创业方面多增加拨款。但提到布兰斯塔德的为人，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一次看橄榄球赛的经历。
他就坐在球迷中间，中场休息他被邀请到赛场上去，他就自己站起来走下去了，我觉得很酷。几年前我还在一场棒球赛上看到他，他非常亲民，我觉得他这么容易接近，和民众没有距离感，这很棒，这在美国并不常见。
他一直说他多么热爱爱奥华，他热爱爱奥华人民，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我相信当他到中国之后，那里的人们也会这样想。他喜欢与人对话，他尊敬并欣赏中国的人民。
布兰斯塔德的办公室里奖杯礼品琳琅满目，在其中一面墙上的显眼位置悬挂的刺绣报春图是习近平赠送的礼物，这段友谊将他推上了中美关系的风口浪尖，而他今后的责任绝不只是欣欣向荣的贸易这么简单。
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人们认识我，也把我当成中国的朋友，这是我的优势。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们需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担任川普政权下的驻华大使绝非易事，即便仅在贸易方面，川普多次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非法补贴出口、通过不公平竞争抢走美国的工作机会。他也曾提出对中国的进口货物征收45%的高额关税。
But I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但我想我们有机会一起合作，进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贸易，这也是我想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川普总统认识到，由于我和中国的友谊深厚，我是能够帮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人。
我认为他渴望这份任命，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想要一个重大的挑战。
与前几任驻华大使不同，布兰斯塔德很少在中国的人权记录、领土纷争以及干预人民币汇率等议题上进行公开评论，这也引发华盛顿一些质疑的声音。布兰斯塔德能否在敏感问题上，在日趋复杂的中美关系中代表美国的利益，发挥国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
中国比爱奥华大多了，人也多多了，他的雇员也会更多，但我想他可以胜任。
就在美中双方积极筹备川习峰会的时刻，台湾驻美官员在最近投书《纽约时报》，警告如果美国将台湾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筹码，将是非常危险的，这对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各地的信誉也会带来严重的损害。台湾官员为何在这个时间点发出如此直率的问题呢？ 川普政府是否真的会把台湾作为与中共的交易筹码呢？如果真这么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影响？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